们平安。好，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先放一放哈。好的，我好，本来哈。是最后一个主日哈，每一次每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思想啊，思想今年啊我们的经历啊，思想这个信息啊。本来是已经准备了一篇信息，是叫做《主的恩典够我用》。好，主的恩典够我用。我觉得今年很多人也跟我说，很多朋友也跟我分享，弟兄姊妹也有跟我分享，今年是很不容易的一年啊，不管是大环境，不管是个人啊，个人有很多也许身体上一些的挑战，也许是经济上一些的急迫，也许失去了亲人。今年我也失去了两位和我很亲的人，虽然他们都已经在主里面，可是那种怀念至少也许伤心会越来越少，可是那个怀念我想是一辈子的所以每一次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句话，主的恩典够我用，一直都是在鼓励我。若神许可，下个月我们就来分享这个题目，主的恩典够我用。但是今年十二月是因为是圣诞节，我们没有圣诞的信息哈，几位牧师都没有跟我们讲圣诞的信息。我觉得神要我来思想一下圣诞的信息。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的降生，所带给我们生命重大的改变。主啊，若不是有他的诞生，我们今天还是活在没有盼望、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当中。但是因为我们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感谢你，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兴旺，愿我卑微。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个很熟悉的圣诞故事。我们常常看到的圣诞画面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错误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生的时候有牧羊人，有马棚里的动物，有小羊，有玛利亚，有约瑟没有那个博士。第一，他不是三个，可能是十几个，因为他们要走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才能够来到来朝见耶稣不可能只有三个人然后第二，他们不是在出生那一天晚上到的所以我们常常熟悉的这个画面其实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管小朋友我们主日学小朋友给我们演话剧也好我们有常常家里头挂的图也好常常就是通常是这个画面。我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牧师说，他们教会主日学小朋友准备了一个话剧，就是 有约瑟，有玛利亚，有小牧羊人，还有一些小朋友扮演小羊的。两年以前我们教会的孩子也为我们准备了这个话剧。那个要表演的前一天，一个妈妈很紧张的打电话给牧师，她说不行啊，我儿子生病了，他不能来了。儿子演什么呢？演约瑟。牧师讲说，你这个头一天了，你叫我去哪里找一个约瑟？那没关系啦，约瑟他也没有台词。你知道整本圣经约瑟没有讲过一句话，约瑟没有台词，就给他写的戏本就不要他了，就不要他了，算了。有玛利亚，人家都是来看牧羊人啦，看小羊啊，来看玛利亚啦，看那个圣婴啊，都没有人看约瑟，算了，就把约瑟写的他不来就算了，就不要了，就不要约瑟了。我们约瑟不仅是常常短剧里头这个话剧里面被遗忘的角色，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圣经故事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约瑟。整本圣经约瑟出现了大概有16节经文有约瑟的名字，可他没有讲过一句话，好像他一点都不重要。他就是陪在玛利亚身边的那个。这个图片也有一些不正确，因为约瑟那个时候应该不是一个中年人。玛利亚也不是那么大。我们等一下会看，其实他们都还是两个孩子，十几岁的孩子而已。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常常被遗忘的父亲呢？因为我想，如果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位肯担当的男人，肯负起责任来抚养不是他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人，那也许今天我们圣诞的故事就会改写，上帝救赎的计划可能也要改写。所以我想我自己想从圣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更了解什么？我们从约瑟的故事当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而约瑟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让圣诞节过得更有意义吗？我有一个感触虽然我们教会也放了一棵树今天没有开灯但开灯的话还亮晶晶的挂了一些什么圣诞的这个应景的这些东西在墙上。其实这跟圣诞跟主耶稣降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世俗的，我们对交换礼物，我们过节我说我有感触，是因为昨天跟我的舅舅阿姨，我们每个礼拜六都有通话视频。我在德州的表妹跟我讲，她有三个女儿都大了二十几岁了，他跟我讲说，我们今年决定了，我们不过圣诞节，也没有树，也没有礼物我说为什么我们家是不过圣诞节的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也没有这些的习俗就不习惯，一直从来都没有什么礼物。我们家对礼物的 定义哈、啊，对礼物的看法，就是你想买什么你就自己去买，没有人要送你礼物，你需要什么你就去买什么，你爱什么想要就买什么，哈、啊，你哪一天要决定孝顺你爸爸妈妈，你想给他们买什么，何必要等到圣诞节啊？你该买就去买哈、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啊对礼物的看法哈、啊，从来没有圣诞节送过礼物，但是我表妹是在美国长大的，美国生美国长大的，他们以前很重视圣诞节的，特别有三个孩子，可他跟我讲说我们今年决定了我们不过了，因为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他们发现他们不过的时候，哇，一下变得好轻松，也不需要去买礼物，也不需要去布置。好，我们家邻居把那个房子布置的，哎呀，每个人经过都在那边停下来看那个灯啊，我想可能是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哈、啊，那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样让每年在这个节日？我表妹说耶稣也不是十二月诞生的哈，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哈，十二月太冷了，在以色列在外面啊，看守羊群大概不太可能哈，大概是 七月或者是秋天诞生的，所以这个日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确诞生了，他的确来了，不管他是哪一月来的，那我们今天在思想的时候，好，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来思想这个节日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相信神的人，好，是不是能够更做一些什么？为什么我叫题目叫做被遗忘的父亲啊？第一是约瑟常常是被遗忘的啊，没有人重视他的啊。第二，这两年，特别是这两年，不管是我们的弟兄跟我们分享也好，不管是我们听到的信息也好，一个父亲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我自己也看到，不管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我们接触的小朋友，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头生长的，那种没有安全感，那一种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要好的一个朋友，他没有信主啊，他的父亲以前是酗酒啊，常常他生长的过程就是看到一个常常喝酒的父亲，后来我发现他所遇到的啊，他所遇到的一些人啊，他所遇到的一些感情上面常常也受这个影响，甚至他会被一些也许有一些不管是酗酒也好，有一些坏习惯的人反而被这些人影响吸引啊，因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姐妹，我的学姐，她的父亲他七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发现他也是虽然有天父为他的父亲，他甚至也奉献出来当宣教士，可是他心灵上的那个不健全啊，是可以让人看得到的，可能对父亲那一种啊渴望啊，常常让他啊一个婚姻又一个婚姻都选错人，一个一个都是可能不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自己的解释是他可能就一直不知道父亲父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虽然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也有一位父亲，因为 神没有把耶稣像天使一样派到世上，他从天飞下来，就是耶稣他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下来就是30岁。好，因为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里头，他不能派一个天使来拯救我们，也不能派一个30岁的人来拯救我们，他必须要从出生成为完完全全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人都有罪，人都有原罪，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罪，所以他不可能从人而出生，他必须要从圣灵而生。但是他也有在襁褓中，他也有牙牙学语学走路的阶段，一岁一岁的长大。我们的义们上次看到的时候2个月，现在看到的时候1年1岁了哈。耶稣也有这么小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么小慢慢一点一点长大的。那他长大的过程不需要一个在世上的父亲吗？没有父亲教导他，愿意抚养他。那个时候的社会，女人是不工作的，谁养家？一个谦卑的木匠，他养家，他来抚养这位耶稣。父亲也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影响力的。我相信我们这样看下去哈，我相信耶稣可能也从他在世的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虽然圣经没有讲很多，好，我们用我们的观察，好，我们来观察，来思想，到底约瑟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当我们约瑟向我们介绍的时候，马太福音1:18，这里说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好，路加福音里头我们知道天使只有 两卷福音哈，路加跟马太记载的主耶稣降生的是马可跟约翰没有。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好，但是马太福音这儿，我们一开头看到的还不知道内情的，一开始就是一个丑闻，一个 scandal。 玛利亚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进门她就怀了孕。我们想一想，第一哈，第一哈，那个时候犹太教的传统，好，婚姻哈，结婚是要有3个阶段的。孩子大概7-8岁的时候，两家父母就要讲好，好，这是我们所说的娃娃亲哈，就把这个婚定下来了。好，约瑟玛利亚，我们就两家父母决定了，就把它定下来了。然后等到这个女孩子好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好，也就是12岁13岁就定亲，好，就订婚。订婚的时候，男方的家长要给女方的家长一笔钱，好，也是我们所说的聘礼。好，聘礼呢，好，聘礼其实是很大的一笔钱。好，我们现在我常常在想哈，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女孩子想结婚还要问男方家里，你有房吗？有车吗？有工作吗？可以养我吗？啊，那个时候就是聘礼多少呢？可以买一栋房子的钱。 给男方，给女方的家人，因为女方的家人失去了一个女儿，家里可以做事的，所以男方要补偿女方，这个聘礼呢，是给女方一大笔钱，而这一大笔钱呢，父亲会把它存起来。为什么要存起来呢？万一以后丈夫不幸去世了，或是离婚，那时候离婚倒没有 很普遍，万一丈夫不幸过世了，离婚了，女方没有没有经济支柱的时候，这个聘礼要拿出来给女方当抚养费，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alimony 抚养费，这是一笔钱，在希伯来文里头叫做 mohar， 这是一笔钱。男方呢，也可以自动的、自愿的，出于爱，再给妻子，丈夫可以再给妻子一笔钱，也算是聘礼，这是为了保障妻子以后的生活的。这个是自愿给的，不是强制要求的，强制要求的是给聘礼。所以当这女孩子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这个婚定下来，男方就给了聘礼，女方呢就差不多再等个一年两年就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结婚的很早，可以想象十三四岁可能女方就结婚了。那男的呢，因为他需要学的，他需要养家，他至少要学一项技术可以养家，所以男方可能有的时候十八九岁，他学了有了工作，他才可以娶女方过来。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传统。拿撒勒不过就是个两百多人的小城，有的大教会的不止两百人。拿撒勒，我们今天大概就来五十个人，拿撒勒整个城就是只有两百个人。你说要讲八卦，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家里的事。约瑟已经许配，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你现在怀孕了，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玛利亚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下约瑟也知道怎么回事，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这不是丑闻吗？你未婚，未婚先孕，也许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说的不好听的，见怪不怪。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可以？谁可以未婚先孕？这个是全村的这个丢人的事情。约瑟要怎么办？约瑟要怎么办？他才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我们来看看，这里说到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我读圣经五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懂这一句，从来都没有看懂这一句真正的意思。我常常想说，约瑟就是个好人嘛，很有修养的人，他不愿意来羞辱玛利亚。我不知道这一句里面的含义，含义是什么？义人，你看下面，他 faithful to the law， 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守法的人。律法怎么讲？一个女人不贞洁，一个女人犯奸淫，律法怎么讲？律法说，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律法非常的严厉，一个女人未婚先孕不守贞洁，按照律法就是要羞辱她，把她带到全城的人面前用石头把她打死。还有呢，如果今天约瑟他是一个守法的人，我们先不说他的感受是什么，也许弟兄们比我们姊妹们更加能够体会这样的感受。你的未婚妻怀了别人的孩子，我们先别说，先暂且不说他的感受是什么，就说照律法来说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把这个丑事泄露出来，让全城的人羞辱玛利亚，甚至打死他。因为律法是这样的，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守法的人，法律这样说他就应该这样做，不是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给的聘礼就可以拿回来。玛利亚不守妇道，他给的聘礼，他家人他父亲给的聘礼他可以收回来，玛利亚什么都没有。那暗暗休了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这个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一个男人出来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要娶这个女人了。第一，那个女人可以把聘礼留下，她不需要还回去，她的生活有保障。第二，她明明已经怀孕了，那这个男人不是始乱终弃吗？被人唾骂的是谁？约瑟，你没有结婚就跟他发生了关系，世人以为哈，你没有结婚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现在孩子都怀上了，你又不要他了。好，追戏的朋友弟兄姐妹知道这叫什么？这叫渣男。好，这叫渣男。你约瑟就是个渣男，全村的人都会骂你。约瑟如果暗暗的休了他，就会把这个罪背在自己身上，钱拿不回来还要被人唾骂。为什么约瑟选择他不要羞辱玛利亚？他生不生气？他难不难过？他会不会觉得很羞辱？我的未婚妻竟然这样子对我。好，这个是神的使者还没有跟他讲哈，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他也不是很有钱，他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就是一个孩子，十八九岁的孩子。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饶恕，他选择了恩慈，他选择了仁慈。他不愿意这样对这个女的，他不愿意这样子对他的未婚妻，即使法律上说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公开，你的未婚妻对你不忠，你还不能够有一点报复吗？他没有。我记得我以前讲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常常说 那些果子不是外表的，什么仁爱、温柔、信实、忍耐啊，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什么时候最不能装？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当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装不出来了。你最不能装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受伤害了，你的家人受伤害了。约瑟没有父母亲吗？他父母亲该怎么办？每一个婚姻的失败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你的家人呢？家人不痛苦吗？所以一直都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影响到整个家族的。犹太人那么重视头生的儿子，犹太人把所有的希望跟中国人一样需要传宗接代，这么多的希望放在头生的儿子身上，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当你最难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的内在的品德是怎么样的？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而约瑟流出来的是什么？约瑟流露出来的是仁慈。我不愿意这样对这个女的，恩慈。那女的背叛我，可是我不能够以恶对待她，还有饶恕、宽恕，我就原谅她。在短短的一节经文及我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推测当中，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谦逊的木匠，他生命中有这样的特质。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看到过？他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位父亲？与人无争，与事无争，没有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什么事情一不顺，我要跟你打起来。约瑟不是这样的一位人，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父母亲常常吃亏，常常被人骗，常常被人占小便宜。我记得姥姥啊，外婆，她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吃亏就是沾光。Taking a loss is actually a gain. 吃亏就是沾光。我们不要跟人斤斤计较。别人对不起我，我马上就要报复回来。我们家里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我们吃亏就算了。一些事情求和平，求没事是最重要。我想主耶稣基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宽恕、恩慈、仁慈？这也不是，这不就是他天父的性情吗？他的天父，我们的神，不就是这样吗？主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教导他们要饶恕，甚至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没有写出来。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生命中天父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位地上的父亲也给我们做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仁慈、恩慈还有宽恕。很快的，我们知道下面的故事是什么。 约瑟神的使者来跟他说，你不要怕，好，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没有对你不忠，好，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还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叫他不要怕。不是说看到天使他不怕，每个人看到天使都会很怕，突然来了一个主的使者，即使在梦中哈，他说不要怕，你可以娶玛利亚过来，替他抚养神的儿子。多么大的一个责任，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关心，特别想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将会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想要给外面的流浪汉带来一些温暖。我这两个礼拜我家没有暖气，暖气坏了，好，天气感谢神哈，我刚才讲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天气其实不是那么冷，好，所以还可以，还有一个小暖气还可以，可是我们想住在街头的人这么冷的天，好，还有有很多的孩子，好，特别是在中国有很多的孩子在孤儿院里头的，没有人爱的，我们的好朋友从中国领养了四个孩子。你为别人养孩子，养别人的孩子，是需要多么大的爱心和牺牲。现在孩子不好养，好，问我们的小姐妹，好，有两个小孩子，非常不容易。经济环境好的，好，还好，有的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的，他还愿意去领养这个孩子，好，是多么大的一个爱，多么显出神无私的牺牲的爱。好，我们圣诞节的时候，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哈，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圣经非常重视哈，我们要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好，就有需要的人，好，我们非常需要重视，我们需要去看顾。今天约瑟，神要求他抚养一个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他愿不愿意就决定了神拯救世人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功。也许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他可以说不啊，他才是个孩子，十八九岁，你给他这么大一个责任，他可以说不。那他神拣选了他，神吩咐他，他怎么能说不呢？记得约拿吗？神要他去尼尼微，他说不，我跑得越远越好，好，我就不听。好，后来神还是让他听了哈，但是他可以说不。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世上这么多人，为什么神拣选了这一个人？他又没有钱，他又没有事，他又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个木匠，为什么选这么一个人来完成他救世的计划，来成为主耶稣的父亲？也许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顺服了， 他起来就照着主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约瑟和玛利亚这两个年轻人，可是我们看到神知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身上的特质，他们的顺服。我们没有时间来提玛利亚，好，这里只是说他们不是很有钱的哈，我们没有时间来提玛利亚。但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玛利亚觉得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未婚就怀上圣灵的孕，怀上神的儿子。再说我住在拿撒勒，神的儿子不是要生在伯利恒吗？我们刚刚唱的宁静的伯利恒，拿撒勒跟伯利恒是有一点距离的。好，这是今天的地图，拿撒勒在北，伯利恒在耶路撒冷旁边，而伯利恒已经在巴勒斯坦的区域里面了。好，伯利恒不是在以色列，现在是在巴勒斯坦的范围里面。怎么可能？天使跟他说，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在神还有什么难事呢？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她顺服，约瑟他顺服，两个顺服的灵是神所看重的，两个谦卑在神面前的是神所喜悦的，把他自己的儿子托付给这样的两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我们身边这些小朋友，也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就像神托付给约瑟一样，你在抚养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孩子的，就像约瑟他抚养的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我们教主日学，不管我们怎么样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教导他们，抚养他们，好，教训他们，都是遵照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自己就是怜悯，就是仁慈，神他自己就是恩典。我们不配得任何，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但他还是爱我们。神他自己就是宽恕，就是饶恕。当我们思想耶稣在地上这位父亲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比他更有爱，更有恩慈，更有怜悯，而更加的饶恕我们。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圣诞的意义。愿各位弟兄， 我们在圣诞忙碌当中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今天有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所做出的爱和牺牲不是我们人的头脑可以想象到的。只有献上感谢，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看我们这一些的罪人，你对我们有怜悯，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爱子是你的恩典。我们一次一次在你面前犯罪，一次一次伤你心的时候，你选择饶恕我们，而不让我们，不是定我们的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主啊，你要跟我们计较的话，我们哪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跟我们计较，你把我们的罪让你亲生的儿子而背负，你把我们的罪加在你心爱的独生儿子身上。主啊，求你借着圣诞的时候，你启示我们不要被这世上一切的热闹、一切的喧哗而吸引。我们最重要的是，不管主耶稣在哪一个月哪一日降生，重要的是主耶稣他来到了世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来了，为了拯救我们的罪，他过了33年又走向了十字架。主啊，我们来到你圣诞的时候，我们只能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的诞生。在圣诞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需要的人，需要爱的人，有很多还没有听过你福音的人，也有很多真的是世上的这些边缘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向他们施出爱。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的更加的有爱，也更加能够在抚养孩子，不管是抚养自己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你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存一个天父的心，用天父的爱来教导他们，用天父啊，这些性情真的是表现让流露出来，来影响他们的生命。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的恩典，为我们教会每一位家庭献上祷告。主啊，在这新的一年，你真的是赐福给每一个家庭，你赐福每一个家庭的，特别是很多有孩子的，主啊，你赐福给这些孩子们，愿意他们不仅是快快乐乐长大，也真的是在你里面长大。主啊，如果他们有你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主啊，以后即使我们不在他们身边，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他们在你的手中啊，是最好的，是最美好的。主啊，感谢你。主啊，今天也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在我们中间的，如果还没有接受你的，主啊，你就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唯有靠着神，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有平安，我们才有喜乐。也为了今年，真的是很多人说我们度过了很不容易的一年，不论是失去亲人的，不论是工作家庭方面如果有一些挫折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我们的 生命都是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依靠你。主啊，你让我们即使在患难中，在困苦中，我们也有喜乐。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一切因为都在你手中，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愿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 在你里头真的是在又有成长，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年终的祷告，在这新的一年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